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节目题目是抑郁和患无狂。讲开抑郁，抑郁就是很常见的都市病、情志病，在香港来讲都很高发的，个个都不想有，但是身边好像很多人都有，大家都不希望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成为抑郁症患者，但是眼看周围社会的压力很大啊，无论是工作压力，或者是家庭的压力，或者是为了生活的压力，定是功课的压力，定是学习的压力，好像由上到下，去到幼稚园到老人家都会有机会罹患抑郁，无论你是男士、女士、男女、老幼，什么的阶层、年龄层和职业都可能会有抑郁症，所以抑郁真是祸患无穷的，也很渗透在很多人里面。
或者你不用做事，你是家庭主妇，或者已经退休人士了，在家真的不用做事了，但是你都可能会抑郁的，为什么呢？
没错啊，不需要为工作烦忧都有抑郁，真的很考人的。因为抑郁其实就是一个情志病，以前在中医来讲，抑郁就是叫郁症，就是跟肝有关。我们经常都讲五脏有五行的对应，那五行有五行的属性，抑郁就是好像讲的郁郁不欢，就好像棵树呢，它要想伸展去到外围这样去伸展生长它的树枝的时候，但它又被抑制了，即想伸就好像你个人想伸懒腰的时候不给你伸那一下，想打喊路不给你打那一下，想吸啖气出来吸不到出来那一下，就是那份屈屈抑压住那份的气机不通畅。这一种气机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有能量，我们身体有多气的运行的，无论是肉眼看到或者肉眼知道的，你真的有啖气出来那种，定在身体里面很多的 air 的气泡气泡，我们身体里面都有很多的气的，那些能量不通畅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患了病的，也都影响了我们的经络，最首当其冲就会影响我们的脏腑，也就是我们讲的肝脏。所以如果影响了肝那种疏泄通畅的功能，就会患了抑郁症，那就会影响脏腑有问题的啦。
来一个简单的例子，朋友的爸爸呢就退了休了，也都八十几岁的高龄了，那在家里就没事做的，只是呢每个月伸手呢就收仔女的家用，那更好的环境什么都不用做，但是他就说我好不开心啊，即是为什么呢？他日日都在家，可以随时出去，但就偏偏不出去，日日都闷系屈喺屋企，但系咧屈喺屋企咧狭窄嘅空间咧，只有对住电视同埋对住老婆，两个咧就冇乜沟通嘅。但系咧就最多嘅沟通形式咧系咩？就系电视机啦。咁但系咧净系嗰种沟通咧单方面嘅接收资讯，咁佢净系睇埋埋咧。啊，而家啲电视唔知点解有好多嘅负面信息，渗下渗下冇开心噶。好多电视剧啦，系一种针锋相对嘅内容啊，所以咧带唔到一个人开心啊。咁呢个老人家成个屋企咧就接收到咁多唔开心嘅嘢，但佢系不知不觉接收咗呢啲咁嘅信息，咁佢净系知道话俾你听，我好唔开心啊。至于点样唔开心咧，系讲唔到出嚟嘅。
其实呢个都反映咗一个重大嘅问题，就系情绪系会影响嘅。负面的能量可以透过传媒媒体或者透过他人去影响了我们的，所以我们身边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信息或者什么的接收的资讯，我们也都会被这些所影响了而走向负面， 所以如果你对得一个负面嘅人多咧，可能佢嘅负面嘅能量场，佢嗰个我哋叫嘅 aura， 佢嗰个能量场咧，都会影响咗你嘅、哦。同样你睇一啲负面嘅电影、负面嘅电视剧或者负面嘅一啲嘅剧集内容，其实内容上边嗰个演员佢所表达出嚟嘅情感嘅时候，佢就系负面，你都可能吸收咗佢嗰个负面嘅、哦。咁所以睇睇埋埋、听听埋埋、接触得多负面嘅时候，其实你又好似变咗个充气宝啦，就好似嗰啲咧吹气公仔，越吹越胀噶，咁个人咧就充满晒呢啲唔系好嘅，调翻转头系唔好嘅信息，亦都充满咗一啲唔好嘅能量，咁长期被好似一个乌云盖顶咁罩住你，咁你个人就会走向低落啦，好多时咧就会走向抑郁嘅倾向。
以下根据大纪元时报，香港利民会喺11月5日。举办了香港患自性抑郁症圆桌论坛，邀请了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学系临床教授陈秀敏、利民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赵半南博士、利民会临床心理学家江伟贤博士、利民会高级经理经资深社工苏家宝以及复原人士和照顾者代表等等进行跨专业对话，探讨本港患自性抑郁症的情况，简称 TRD 挑战与应对策略，就是 Treatment Resistant Depression。 与会学者和专家提出了应尽快对患自性抑郁症作出明确定义，并建立官方统计，以掌握个案规模及资源的需要。论坛引述最新估计，香港约有300,000名抑郁症患者，其中54,000人可能属于患自性抑郁症，即使接受了至少两种常规性抑郁症治疗后仍未见效的。主办单位指这一群患者面对较高的自杀风险、社会功能衰退及更严重的医疗负担，对家庭和医疗系统造成长期的压力。
陈秀敏表示，现行的医疗系统在处理复杂抑郁个案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困难，包括精神科门诊诊症时间不足够，缺乏清晰治疗的路径和个案统筹支援，令到患者在尝试不同药物和治疗的过程之中感到很无助无力。他并指出，患自性抑郁症成因会很复杂，涉及了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所以不能够单单依赖一个的疗法，需要结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社区支援等等多元的介入。这个论坛和会者建议扩大可及的药物和治疗的选项，增设了专责个案统筹的职位，加强了医疗、福利、社福界系统的协助，以及在学校方面和职场推动预防及友善支援措施。部分与会者都建议参考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基层、三层的架构支援模式，可以将早期介入和社会资源纳入去整体的策略里面的。听到这个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其实香港现在的抑郁症的患者真的不少的，还要走向患自性的抑郁症。患自性在字面上真的很难治的，就是对于治疗也都已经是很有抗拒性了，就是普通传统的治疗无效，就好像抗药性一样，对着一些这么多抑郁已经是比较难去根治，甚至乎是抑郁长眠、前面难愈，还要出现对抗。你说如果香港人患得多这个患自性抑郁，对整个社会、对一个家庭、对个人来讲，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无论是身体的健康，还是整个家庭的生活的压力，还是整个社会的资源上，都是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来的。所以有效地去知道抑郁，早期去找到自己抑郁的来源，去根灭或者去根治、去逆转这个抑郁引致在身体和心理方面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真的会祸患无穷的。 今次时间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先，下一节翻嚟我哋分享一啲精彩嘅意外内容，欢迎大家留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下今天的题目，抑郁祸患无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球估计约有 2.8 亿人患有抑郁症，当中占成年人 5% 的百分比。在患有抑郁症的患者里面，男性占有约 4%， 而女性就占有约 6%。 根据资料也都显示，每7位香港人就有一位会在一生之中经历常见的心理疾病。在2022年香港人的精神健康指数平均是得分 47.64 分，持续都处于不合格的水平啊。所以看得见香港人的精神健康是非常之值得关注的。
而老年人更容易患慢性躯体的疾病，由于症状叠加，这个使抑郁症的识别更加复杂。
听完这些数据，其实抑郁真的很常见的，无论在老年定是在青年定是在男女，其实都是变了一个普遍可能已经存在的问题，是很值得重视。接下来我们又跟大家分享一个医案，一个活生生的医案，内容来自台湾温不容医师的。那大家又听一下，医案里面的患者当他罹患了一些慢性疾病，复杂的一些慢性病之后，怎样影响了他身心的健康，从而令到他曾经想轻生，而又经过治疗之后回来重拾他的人生呢？
温宾容医师的个案呢，的标题是这样，女儿的毕业典礼。他说人生有很多阶段要毕业，毕业是终点，也是起始点。过了一个关又一关，前程憧憬无限。作为父母见到子女完成了学业的成就，是应该感到欣慰引以为傲的。又一位老爸好痛锡自己的女儿，竟为了无法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而老泪中患，那是为了什么呢？一位54岁的男士，原本是经营一间工厂的，因为工作辛苦压力太大，又逢经济不景气，于是就快刀斩乱麻，将间工厂就顶让给人家了。人生大起大落，大丈夫能屈能伸，由大老板改行变成大楼的管理员，兼顾80岁的老妈，一切平安喜乐。时光飞逝，这一晃就是10年了，老妈已经90岁了，母子还可以每日散步7公里，老板的身体都算是健朗啊。有一日，老板同屋企人闲话家常，奇怪的是屋企人的声音为什么听起来似陌生人的声音，而自己讲话的声音都不似自己，这个究竟是什么事呢？他就急忙去医院了，做了心电图、颈动脉检查、脑部超音波、脑部电脑断层扫描、脑部核磁共振扫描，1年前的检查。他住院7日，结果是脑部记忆区、语言区的血管堵塞。医生说很快就塞满了，没办法恢复。医生就叮嘱他，如果任何的异状你赶快入医院。在4个月后的一日，老板的右手右脚不停地震动。他回到医院照脑部超音波、心电图之后呢，就医生告诉他，他的脑部堵塞的情况加重了。 要他住医院打点滴，七日后就出院了。一个礼拜之后，老板突然间有手有脚冇力，手冇办法拎起筷子，老板就好担心啊。佢话佢个女咧半年后咧就要毕业啦，佢谂到到时候咧可能冇办法参加个女嘅毕业典礼，佢就悲从中来，老泪中横啦。佢又去医院住院打点滴，五日后咧就出院啦。老婆见佢咁嘅情况，就将工作辞咗，全心全意咁照顾老公啊。佢嘅女亦都四处打探名医，经由女儿嘅学校嘅老师介绍，极力咁推荐一位中医师。电话预约要等三个礼拜后先至可以睇到症啊！出院后嘅十日咧，老板咧就喺离屋企唔远嘅地方散步。但是竟然无法行回家，邻居见到他这样的情况就直接车他去医院了。这个时候呢，老板呢已经没办法叫邻居的名字了，认不出亲朋好友，一吃东西就要呕，也都站不稳了，最后呢讲话也都不清楚。医生说他的记忆区啊、耳言区有两条血管几乎全部堵塞，冇办法复原，颈动脉呢已经硬化，而且会再恶化，已经无法救治啦。佢唯有呢住医院打点滴，六日之后出院。老板呢见到自己个女呢悲痛欲绝啦，就亦都谂啊，与其等死，不如呢先自行了断。佢想跳楼啦，但系呢佢屋企住五楼。只是单单走出露台、都有问题，想跳楼呢都没那个力气、身体呢基本就不听话。六日后呢再度急性发作、右手右脚震动得很厉害，右手右脚更加无力、这个时候老板呢就不肯再医了，他说呢医生只有打点滴处理，病情呢却一直在度恶化，而且医生亦都宣布不治啊！但系嚟中医睇病嘅时间咧，仲有四日、于是两母女咧喺一边咧就继续鼓励老爸要坚持啊，要鼓动鼓动佢嘅生命力，每日都度日如年，好似热窝上边嘅蚂蚁一样咁样煎熬。好唔容易啊，等到睇病嘅时间，老板咧走入呢个诊室咧，一见到温医师咧，好似等咗温医师好耐咁啊！佢嘅热泪咧，你喺眼里边咧咁样打转，嘟起个嘴，忍住眼泪，讲唔出嘢。佢一切咧都由老婆代劳讲述佢嘅病情啦，带住疑惑嘅眼神啊，好似喺度问：咁严重嘅病，中医可以治吗？为了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呢，以免恶化太严重呢而来不及切逆转，温医师二话不说就即刻做针灸了。
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很想知道老爸究竟针灸有没有效呢？面对这么复杂的疑难病，究竟他有没有得医，或者有没有转机和希望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揭晓。多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天题目，抑郁祸患无穷。我们讲到温宾容医师的医案，老爸经过了很辛苦的转折，终于都找得到温医师针灸了。究竟针灸帮不帮到他呢？去到诊室的时候，温医师二话不说就跟他先做针灸了。针灸处理方面，因为老爸受到惊吓，所以要先跟他安神，温医师就跟他针了头顶的百会穴同和头的神庭穴。他需要开脑窍，所以他前七日都要射一射他， 由佢嘅前面嘅头顶嘅一啲穴位，再之后咧再用补法，因为佢有风邪入咗脑啊，所以需要去风，亦都要针百会、合谷同埋曲池穴，要疏通佢头部嘅微循环系统，又要针一啲头顶嘅穴位。其中有啲穴位咧可以改善佢嘅脑血管嘅循环嘅，亦都可以帮助佢降脑内压，所以要做深刺，用强刺激嘅射法之后咧，再慢慢退回针嘅，再将针退到正常嘅深度。因为佢右边颈有动脉硬化，所以要针颈部一个人形穴。呢、这个穴位喺颈嘅喉咙嘅旁边，系颈总动脉嘅搏动处，针尖要慢慢向下，稍稍向外避咗个血管。针下有抵触感之后咧，就慢慢退出嚟啦。因为老巴嘅右边嘅动作唔系好灵活，所以要针一针佢另外一啲穴位，就系左通天去到元颅穴啦。仲有佢手脚嘅针，包括阳陵泉、合谷同埋太冲穴。面对佢个平衡失衡嘅问题，就要针佢嘅玉枕穴同埋天柱穴啦。右手因为老巴已经冇力去攞嘢啦，所以咧要针下嘅手曲池穴、合谷穴同埋扶突穴。对于老巴讲嘢开始唔清啦，言语不理，就要针外关、敛泉同埋哑门穴啦，做埋各宣穴上面嘅一个语言区，呢、这个穴位都可以兼治佢嘅头晕。对于要帮佢补精补肾呢，就要针佢嘅涌泉穴，就系、是、脚板底嘅涌泉穴同百会穴啦。血瘀形成咗血栓，会作为终极嘅病理产物。先前已经累积咗好多嘅痰饮同埋水湿，所以老巴需要去痰噶。去痰就要针胃经嘅足三里穴、丰隆穴同华盖穴。另外，帮佢健脾利湿方面咧，就要针佢嘅三阴交同足三里啦。因为血瘀咧，一定会夹有一啲气机唔通畅，我哋讲嘅气滞啊，同气郁啦，条气唔顺啦。所以尤其是咧，系情志，就系我哋讲嘅情志之郁，就系抑郁症啦。所以在针灸方面都要疏通它的肝的，疏情理气，所以这个就要针它的太冲穴和神庭穴了。这些穴位每次轮流这样取穴，随症加减的穴位来的。对于从来都没做过针灸的老巴，他呆呆地这样看着温医师很快的针法，都搞不清他的表情是害怕还是很恐惧。前十一他每天都日日针，之后一个星期就针三次。温医师就在这里推想了，因为开始病的时候老巴应该是受到风寒先的，久久而医不好，形成了寒瘀，寒气加上瘀血积聚，所以再加上使用了西药很多都是属于苦寒的性质的，这份寒上就会加伤，所以令到他的病情急剧发展，就好像冰雹那样寒性地骤降，寒气加上瘀血在血分里面积聚，所以温医师就用了一个开方给他了，就是用温药来到医他这个脑栓塞。对于他中风讲嘢不清呢，还有脚没什么力去走呢，这些都是属于要用温性的药来到去帮他医的，这样才可以令到他的水火互相之间交织，精气渐渐旺盛回来，那他的中风的风火呢就会自己熄灭啦。第一次针灸那天，老板觉得他的头轻松了很多，他的心头那块石头压了下来这么久的心头大石都开始放得低了。第二次来针灸的时候，老板呢就很紧张，他一副很期待又一副很害怕，这样这种复杂交水的状态呢完全在他的面上看得出来。当第三次针灸来的时候呢，他竟然可以一觉瞓天光，还有一种云雾散开的感觉。但是第二日四日来针灸又突然间好像急性发作一样，右手右脚都不停在这里震颤，甚至整个人全身都在这里颤抖抖动，又开始好像云雾在这里遮蔽这样愁云惨雾。当老板针到第七次，他已经开始可以讲嘢了，他还认得出他的亲朋好友。针到第十次的时候，老板可以吃饭，可以着衫，可以走路，完全都可以自行自语。他的老婆每天都陪他来到，都觉得是非常之的奇迹啊，惊呼是神奇。当老板针灸一个月之后，你说他发生怎么办呢？他已经看不出有任何的病状的问题了，有一种劫后余生，好像之前发生过的惊恐和矜贵都还在存在，有些呆呆地，有些木木地的感觉。不过说话他已经开始有笑容了。老板还用他那个电动车或者电单车来到车他老婆一起来看症，他还会自己揸电动车去看戏。 咁究竟佢个女嘅毕业典礼又系点呢？
喺老板嘅女嘅毕业典礼咧，老板着住西装笔挺，如期咁参加个女嘅毕业典礼啊。之后咧，老板咧亦都定期去温宾容医师嗰度保养啊。佢唔想佢嘅人生路咧提早毕业，俾西医判咗死刑嘅病例咧，而家咧已经系人生咧恢复佢嘅正常嘅生活啦，若无其事啊，真系奇迹嚟噶。
我哋睇翻老板呢一个个案。他面对着被判了死刑，罗患着这么多的恐症，做了这么多的检查，看着身体每况愈下，每日就好像在死刑那里挣扎着回来人间这样。但是当他做了治疗，经过针灸治疗之后，其实他已经身体可以恢复了。对老板来说，他曾经萌生过要自杀轻生的念头，因为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找不到希望，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气力去寻死，如果不是可能都已经是一个悲剧收场了。所以抑郁症对于人来说真是祸患无穷的。当我们面对着很多的生理病态的时候，其实身体在这里干扰着我们的心理，干扰着我们的情志。如果罗患得太多病而找不到希望，或者是都被判了死刑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走向抑郁这一个断崖的。但是抑郁不是没得医的，很多人真正也都可以得到根治或者是恢复。讲到最后，最重要都是永不放弃，念一定要正，心态一定要正面，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可以有任何的沮丧和绝望啊！生命是很宝贵的，只要有希望，正面就可以有出路。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今天题目，抑郁祸患无穷。其实呢，抑郁有很多的方法的，无论是中医，无论是自然疗法，定是其他的方法，例如听音乐、散步、品茶，或者是做一些运动放松，或者是打坐、冥想等等。不过今日我哋最后一节嘅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可能都冇谂过嘅抗抑郁嘅最快嘅方法。究竟有几快呢？
系21秒钟啊！
21秒钟之快嘅惊人效果啊！嗱，呢个真系要分享俾大家啦。如果大家真系发觉自己呢排心情比较压抑，或者被屋企人啊、朋友啊、身边嘅能量场干扰得比较大嘅时候，自己总系负面能量重重或者系思想满满嘅时候咧，咁不如试下呢一种方法。咁究竟佢系咩方法呢？嗱，现代都市生活里边，我哋好少关注一种最古老而又被低估咗嘅心灵疗愈嘅方式，佢就系同树木拥抱啦。呢种简单嘅行为正在悄悄然成为咗当代年轻人对抗心理压力的秘密武器。有研究表明，仅仅21秒跟树木拥抱啊，来个黑啊，就可以带来显著的情绪改善。为什么一棵普通的树木能够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呢？当你用双臂环抱住个树干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身体里面正在发生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生化反应的。噃是怎样的呢？双重的生化反应可以达到大脑自然疗愈的效果，催产素激增可以说就是情绪的天然稳定剂了。原来我们抱紧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效果发生的。噃，美国心理学家埃吕卡·毕德曼的研究发现，肢体接触会刺激人体分泌催产素，这种被称为拥抱荷尔蒙的物质 能够迅速降低焦虑感。当人同树木接触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掌心的触觉神经立即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就好像接收到一剂天然的抗抑郁药。它在《自然接触和心理健康》这本书里面是这样写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实验也都证实，持续21秒以上的身体接触能够使催产素水平显著上升。这个时间之长是被认为是情绪改善的临界点。当人体的皮质醇下降的时候，压力激素亦都会自然地消退。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森林医学研究中心就监测了300名的志愿者，他们在抱树前后的生理指标的变化。这个研究发现，抱树者他们的血压平均降低了5-8的毫米汞柱，皮质醇压力激素的水平亦都下降了15%那么高。他们的心率亦都变得慢，甚至乎在平静的状态。有一位受访者是这样描述的：当我第一次尝试抱树的时候，我觉得很荒谬，但是20多秒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又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就好像回去母亲的怀抱那样。有研究就发现，树木会释放芬多精，一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它具有镇静的作用。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显示，吸入芬多精之后，参与者的副交感神经活动就会增加，交感神经活动就会减弱，形成了理想的放松状态。不同树种提供的芬多精浓度和种类都不同的。东京医科大学的山本聪教授就这样解释了，松树和柏树的芬多精浓度是最高的。这个也都是为什么在针叶林里面散步是特别令人神清气爽。我都好喜欢在松树和柏树那里散步的，甚至乎坐在这些松树林里面，触摸他们或者挨在他们的树干上，感觉真的很轻松很自在的。我们平时去行山或者去散步的时候，你见到有松树林的时候，你都觉得吸入的空气总是不一样的，就好像那个的能量场不一样，氧气量都不一样，总是令到你可以神高气爽，整个人呢轻松自在，同埋个人清醒咗好多，感觉就好似一个大自然嘅清洗咗咁啊！离开咗松树林呢，亦都感觉到好似有种俗气嘅感觉翻嚟啊，就好似入翻去俗世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感觉呢？
松树生长嘅地方呢，佢个空气呢都比较清新脱俗嘅。
其实当我们有抑郁的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药物，而是缺乏和大自然自然的连结。什么是自然缺失症呢？原来这个就是21世纪隐形的流行病。哈佛大学环境心理学家珍妮特·埃尔森提出了自然缺失症的概念。当代人和自然环境脱节引发的一系列心理和生理症状，他的研究表明，现代人每日接触大自然的时间，从1970年代的平均4小时下降到现在都不足50分钟。我们将自己封闭在个方形的盒里面，盯住电子屏幕，不记得了我们本质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埃尔森教授就这样说，一种脱节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心理疾病的隐形根源。我们的大脑在几十万年的进化里面形成了对大自然的环境有偏好。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观看城市景观的时候，大脑的杏仁核负责压力和警觉的区域会活动增加，而观看自然景观的时候，我们前额叶的皮质专注和和平相关的活动就会增加了。有一位网络的网络公司曾经这样分享过他的 case 个案，他以前曾经一个星期工作70小时，依靠就是咖啡和安眠药度日。后来他在心理医生建议下每日抱树10分钟，3个星期之后他竟然不再需要药物就可以自然睡觉了。这种变化也都令到他非常震惊。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树木是有生命的，是生命的象征。中国古代亦都有抱树的概念的，是原来中国的古医籍《本草纲目》就记载了以树养神的养生方法，认为古树有精气，可以帮助人恢复元气。明代医家李时珍亦都写过，老树历经风霜积累地气，与之相依可转化忧思。在道家来讲，道家的修行树是被视为天地之间的使者，它可以吸收地气又连接天空。抱树被视为一种和宇宙能量交流的方式。到了现在现代，抱树法延伸到去城市的森林浴，日本森林医学之父宫崎良文教授就推广森林浴的概念，在全球都引起共鸣。他的研究证明，森林环境里面15分钟就可以显著改善血清皮质醇的水平和脑电波的模式了。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立刻想想，那怎样抱树啊？有什么要求呢？是应该怎样选择呢？这里我们分享一下，要找一个啱你的树，树龄越长越好，能量就会越稳定啊。建议选至少20年以上的树木。如果可以选到松树、柏树是最好的，找一些针叶的树，它的芬多精含量比较高。另外，梧桐树和银杏树，我们叫的宽叶树，它的触感也很舒服，都是不错的选择来的。我们还要注意抱树的时间，最好选清晨。清晨6点至9点，树木光合作用刚刚开始，它们的能量呢是最充沛的。夜晚傍晚4点至6点的时候，一日之中负离子的浓度就会是最高的时段了。如果你没有条件去抱树，不妨试一下在办公室或者在工作地方放一些小型的盆栽，触摸下他们的树叶，跟他们沟通，或者使用木质的家具，保留有木的天然的纹理，譬如树轮啊等等，或者是树叶啊等等，来到作为一些设置物在家里面或者是工作的岗位上。听到这里，下次当你压力山大，压力好满满，头重重，或者是唞不到气窒息的时候，不妨去找一棵树，跟他来一个21秒的拥抱，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啦。其实我们都可以好像树一样这样去生活。其实树都是有能量有生命的。很多人现在已经有这些现代的仪器可以测出他们树的沟通方式。树在合一的环境和能量里面，其实他时刻都是很开心的。他们在唱着歌和演奏着一些很美丽的乐曲。只不过我们人脱离了大自然，失去了以前有的古老特异的功能，而听不到他们大自然的乐曲，也都不可以跟他们沟通了。其实只要回归回大自然，一切亦都在其中，我们自然就可以回复回那份平静。这个就是人生的本来应该有的状态，也都是我们中医讲的阴阳平衡。所以中医为什么叫中医，有个中字，就是达到这一份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分享到呢度，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大家亦都可以不妨试试回馈翻俾我哋听。多谢大家收听，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